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在12月7号、15号分别在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拜登27号正式签署法案，完成立法程序。国防授权法案为国防部提供7400亿美元，比总统要求的资金多出250亿美元。法案还包括278亿美元用在能源部的国防相关活动，另外3.78亿美元用在其他国防相关活动。这项法案包括多项强化美军实力以应对中共军事挑战的条款，包括授权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71亿美元，以及采取多项具体措施提供台湾的防御能力。法案还调整了中共军事力量年度报告，扩大为几个领域。国防授权法案包括一些章节要求报告广泛内容，从北京的全球影响力到中共是关键技术、电子战、弹道导弹和核武器方面不断进步的能力等问题。最后，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国防部解决承包商和分包商之间的供应链漏洞。国防授权法案还要求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共，制定一个机密的整体政府战略，要求建立一个关于中国大战略的咨询委员会，报告要求建立在机密中国战略以及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基础上。据说机密中国战略是拜登政府正在敲定的战略。在涉及中国人权方面，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禁止购买任何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此外，国防授权法案中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包括3亿美元用在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支持，40亿美元用在欧洲防御倡议，1.5 亿美元用在波罗的海安全合作。法案创建了一个由16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阿富汗战争。虽然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是重要的一步，但该措施并未授权任何支出，意味着国会仍需要通过拨款法案。今个月较早时候，国会通过了一项短期持续决议，为政府提供资金到2月18号。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一12月27号将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美国人的隔离期从10日减少为5日，并且对密切接触者的检疫隔离期亦做了类似的缩短。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官员说，这一项指导原则是为了跟上日益明显的证据，那个就是 COVID-19 传染大多发生在患病早期，通常是出现症状前一到两日，以至出现症状后的两到三日。美国疾管中心主任阿伦斯基透过声明表示，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正是迅速扩散，可能影响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上述变更措施确保人们可以安全地继续过他们的日常生活。此外，针对未接种 COVID-19 疫苗以及有资格施打追加剂却仍未接种者，美国疾管中心亦更新建议，话上述民众暴露到病毒之后应隔离5日，并在隔离结束后佩戴口罩5日。至于已接种加强剂的民众若同确诊者接触，美国疾管中心则建议不需隔离，仅需戴口罩10日。阿伦斯基说，美国将看到很多 Omicron 病例，他星期一告诉美联社，这一些病例中不是所有的都会成为重症，事实上很多人将是无症状。在完整接种疫苗的人口中，突破性病例正是攀升，包括那些已经接种加强剂者。不过 Omicron 在这一些人身上造成的症状似乎较轻微，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症状。总统拜登27号较早时表示，国内一些医院可能会人满为患，不过美国对最新一波病例激增情形大致上已准备妥当，美国民众无需恐慌。拜登强调， Omicron 迅速扩散一事不会同疫情刚爆发时或今年 Delta 变异株激增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在极端保守派的莱希当选伊朗总统，会谈中断五个月后，挽救2015年核子协议的谈判已在11月下旬重启。这一次第八回合会谈的开幕式，有来自伊朗和其他协议签署国的代表团出席，包括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华府则以间接方式参与，由外交官员来回穿梭于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一场会谈希望让2018年退出协议的美国重新回归，并限制伊朗为回应美国退出并重新祭出制裁而升高的核子活动。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谈判开始前表示，会谈的议程应该是美国解除制裁的保证与检查问题。阿卜杜拉希扬27号表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是达成我们可以查证伊朗的石油会顺利并不受任何阻挠的出售，而这些卖油的钱将以外币转入伊朗的银行账户。虽然伊朗报告了会谈进展，但是欧洲外交官员警告谈判已经快要走投无路。美国谈判代表伊朗问题特使马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目前的核子活动步调，要重返协议只剩低几个礼拜的时间。2015年伊朗核协议以解除对德克兰的经济制裁来换取对伊朗核计划的严格限制，目标是在准许伊朗发展民用的核计划之际，让伊朗几乎不可能打造原子弹。2018年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核协议，并且重新对伊朗实施严格的经济制裁。一年之后，德克兰当局不但恢复，而且还加速提炼浓缩铀。浓缩铀的提炼是通过核武的潜在道路。以色列方面表示，这一次会谈的重要挑战是防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只要伊朗恢复原本的条款，他愿意重返协议。据彭博法律星期一报道，德州行政官员要求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向该州最高法院证明，在一起质疑该州新的反堕胎法合宪性的诉讼中，德州行政官员是不是适当的被告。德州 SB8 法案，亦是俗称的心跳法案，是美国最严格的反堕胎法之一。该法案规定，一旦医务人员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即怀孕六周左右时，就应该禁止堕胎。该法案还允许人们起诉在德州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或帮助妇女堕胎的人。德州州长阿伯特在今年5月将该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并在9月1号生效。美国最高法院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裁决，允许德州的反堕胎法继续生效，同时亦允许德州堕胎服务提供者继续推进诉讼程序，将一些德州官员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彭博法律称，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堕胎服务提供者不能够起诉州法官、原书记员、州总检察长和反堕胎倡导者，这个令到行政官员成为唯一的被告。目前德州的一些行政机构，包括德州医疗委员会、德州护理委员会和德州卫生与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成员，在向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动议中表示，德州最高法院从未有机会裁定 SB8 法案是否赋予这些委员会直接执行该法案的权力。官员们说，这个问题对于堕胎服务提供者的诉讼能否继续推进至关重要。堕胎服务提供者则称，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做出决定，可以对行政官员提起诉讼。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称，该院将就此听取口头辩论，并在1月7号上午9点开始。星期一，拜登总统在白宫大院内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南院礼堂，参加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与全国州长协会的定期电话会议。他在会上承认普及检测的努力并不理想，但是他表示他将启用国防生产法来加大生产。拜登提到，谷歌能够让美国人更容易找到测试点， 因为看到这一个周末有些人去接受检查时遇到的困难，这个显示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拜登说现在这个显然不够，假如我们之前知道，我们会更加努力和更加迅速。目前随着 Omicron 变种的扩散，测试需求迅速上升。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统计，美国上个礼拜三记录了24万多宗病例，比今年1月份的激增要高得多。参加会议的阿肯色州的州长共和党人阿萨哈钦森对总统表示，缺乏测试是当前一个真正的挑战。他补充道，加大测试能力的普及度是令到孩子们安全返学的关键。拜登则回应，病例的激增确实有可能挤压到其他资源，比如医院病床和呼吸机，但对于 COVID-19 其实并没有联邦解决方案。他强调这个需要在州一级解决。他亦都敦促人们不要因为病例的上升而惊慌。拜登表示，这个和2020年3月不一样，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亦都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拯救生命。我们只是需要保持集中精力，并继续一起努力，同时保护人民，并让学校和商家开门。